在过去两三个月的当中，
在过去两三个月的当中，
我们一直的在查考雅各书。
我一直喺度查考雅各书。
今天我们查考雅各书的最后一段。
今日我哋要查考雅各书最后嘅一段。
回想我们查考雅各书的时候，
回想我哋查考雅各书嘅时候，
我们看见这本书是讲到基督徒实际的生活的问题。
我想到这本书是讲到基督徒实际的生活的情形，
把我们基督徒对人生很多很实际的事情应有的态度指明出来，
将我基督徒对人生应有的态度很多很明显的指引出
来。无论是关乎我们的言语，
无论是关乎我们的言语，
无论是关乎我们的信心，
无论是关乎我们的信心，
无论是关乎我们的行为，
无论是关乎我们的行为，
无论是关乎我们对别人的看法，
无论是关乎我们对别人的看法，
无论是关乎各样人生的问题，
无论是关乎各样人生的问题，
雅各书都给我们很实际的指示。
雅各书都给我们很实际的指示。
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段的时候，
今天我们要来到最后一段的时候，
我们看见雅各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
我们看见雅各在这段经文的里面
特别提到人生的一些的难处，
特别讲到人生的一些的难处。
实在的，人生好像一个梦，
实在的人生好像一个梦。
正如这个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所说的，
正如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这样讲，
人生好像夜里的一更，
人生好像夜里的一更，
好像人睡了一觉，
好像人睡了一觉，
好像人做了一个梦，
好像人做了一个梦。
许多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过程的当中，
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
情，是令我们觉得非常意外的事情，
是令我们觉得非常意外的事情，
是我们本来预料不到的事情，
是我们本来预料不到的事情，
也是许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当你做梦的时候，
当你发梦的时候，
你并绝不能说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做这个梦。
你绝不能够说我今晚一定要发这个梦
啊！我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做一个甜的梦。
我今晚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甜梦。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梦见某某人。
今晚我一定要梦见某某人。
今天我晚上我的梦里面一定要成全某一件事。
今晚我的梦一定要成全某一件事。
在我们人生的里面，
在我们人生的里面，
虽然我们经过很精密的打算，
虽然我们经过很精密的打算，
虽然我们也有很多的计划，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但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但是事情发生的时
候，常常是我们预料不到的，
是我们时时预料不到的。
我们的人生也像梦一样，
我们的人生都好像梦一样，
不受我们去控制的，
不受我们去控制。
当我们从一个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
当我们从一个梦那里醒过来，
我们说我刚才那个梦还没有做完，
我刚才的梦就没发
现，我快快的再睡一阵子，
我快点再睡一阵
子，能不能再把那个梦寻回来，
能不能够将那个梦再找回来。
我告诉你，你再睡下去，
我告诉你，你再睡下去，
你会做另外一个梦，
你会做另外一个梦，
因为前面那个梦不在你的掌握之中，
因为前面那个梦不在你的掌握当中。
同样的，在我们人生的过程的当中，
同样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许多的事情也是不受我们去控制的，
很多事情都是不受我们去控制，
以致我们常常的感觉，
以致我们时时的感觉，
人实在是有限，
人实在有
限，人实在是有限，
人实在有限，
人实在不能来掌握他的一生，
人实在不能够掌握他的一生。
雅各在他的书信的里面，
雅各在他的书信里面，
特别在第四章第十六节，
特别在四章十六节
四章第十四节，
四章第十四节，
他说人生就好像一片的云雾，
他说人生就好像一片的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人生实在也像一片的云雾，
人生实在好像一片的云雾，
天上的云彩，
天上的云彩
可以说是经常在改变，
可以说经常在改变，
有的时候非常的光彩，
有时候非常的光彩，
有的时候会非常的黑暗，
有时候会非常的黑暗，
有的时候一下子就临到，
有时候一下子就临到，
有的时候一下子就会过去，
有时候一阵间就过去了。
人生许多的时候也像这样，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好像这样。
我们的美梦，
我们的美梦，
我们的打算，
我们的打算，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常常也会改变，
时时都会改变。
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人生 常常改变，
人生就是这样时时改变。
有的时候是因为打仗的缘故改变，
有时候因为是打仗的缘故改变。
有的时候生一场病，什么事情 都改变了。
有时候生一场病，什么事什么事都改变。
有的时候好好的碰见一个交通意外，
有时候好好的但碰见一个交通的意外，
使我们一切的筹算都变为虚空，
使到我们一切的筹算都变为虚空。
有的时候我们受到朋友的出卖，
有时候我们受到朋友的出卖。
有的时候我们的遇见的意料不到 的意外，
有时候我们遇见意料不到的意外。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受到各样的灾害，
有时候我们受到各样的灾害，
不受我们的控制，
是不受我们的控制。
这些事情临到，
这些事情临到，
使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苦恼，
使到我们心里面非常的苦恼，
使我们落在人生的愁烦的当中，
使到我们 落在人生的愁烦里面，
使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
使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应付。
所以我们常常的感觉，
所以我们时时的感觉，
人生不单有限，
人生不单只是有限，
而且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
我们也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
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无论我们怎么样去打算，
无论我们怎样去打算，
事情不一定照我们所打算的去实现，
但事情不一定是照我们所打算去实现。
老实讲，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老实讲，我们实在活在神的恩典里，
是因为他的怜悯，
是因为他的怜悯。
圣经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
圣经话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
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
我们实在需要来投靠他，
我们实在需要来投靠他。
但是很多人他们的反应却不是这样，
很多人的反应却不是这样。
当他们落在愁苦的里面的时候，
当他落在受苦的里面的时候，
当他们受到打击的时候，
当他们受到打击的时候，
他们、受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患难的时候，
他们受到突如其来的患难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呢？
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
雅各书这里五章第十二节提到一件事情，
那个书第五章十二节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最要紧的不要发启示，
他说最要紧的就
不要只做天启示，
不可只做天，
也不可只做地启示，
也不可只做地，
无论何事都不可起，
无论何事都不可起。
人在什么时候会起誓的呢？
人在什么时候会起誓呢？
平常的每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不会常常的起誓。
平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会时时起誓。
什么时候人会想起要起一个誓呢？
什么时候人会想起要起一个誓呢？
什么时候他会去起誓的呢？
什么时候他会起誓呢？
多半是人生有压力的时候，
多半是人生有压力的时候，
是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是遇到打击的时候，
是遇到打击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他就起一个誓了，
他就起一个誓了。
比如说这个家里的小孩子忽然间生一场大病，
比如说家里面的小孩子忽然间生一场大病，
医生说实在没办法了，
医生说实在没办法了，
那么人就想起来，
人就想起来，
我要来起一个誓，
我要起一个誓
我要发誓求神来救这个孩子，
我要发誓求神救这个孩子，
假如主救我这个孩子，
假如主救我这个孩子
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回报他，
我一定要怎样怎样的回报
他，我一定做多少的善事，
我一定要做多少
善事，我一定要捐多少的钱到教会去，
我一定要捐多少钱给教会
我一定要这样要那样，
我一定要这样要这样。
人为什么会发誓？
人为什么要发誓呢？
当人到了人的尽头的时候，
当人到了人的尽头，
人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
人没有办法应付，
他就想到神的能力，
他就想到神的能力。
但是平常他与神没有什么交往，
但平时他跟神没什么交往，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来听他的祷告呢？
怎样才能够听使到神听他祷告呢？
他就起一个誓，
他就起一个誓
我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我要这样这样，
假如神答应我的祷告的话，
假如神答应我祷告的话。
所以人为什么会起誓？
所以人为什么要起誓呢？
人到了尽头，
就是人到了尽头，
想到必须要依靠神的时候，
想到必须要依靠神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誓言，
他就用这个誓言
来做一个买卖，
来做一个买卖，
希望这样来交换神的怜悯，
希望这样来交换神的怜悯
这个是人在对这个祸患的其中一种的反应，
这个人对祸患其中一种的反应。
另外一种反应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反应是什么呢？
有的人他起誓的时候
有的人起誓的时候，
不一定是答应神什么，
不一定是答应神什么。
有的人起誓是发咒起誓，
有的人起誓发咒起誓，
什么叫做发咒起誓呢？
咩叫做发咒起誓
啊？就是哎，指天谩骂。
就系指天谩骂。
哎，他遇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
他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
当他来到人的尽头的时候。
当佢嚟到人嘅尽头嘅时
候。他就把一切的错处都推在神的身上。
佢将一切嘅错处都推喺神。
你看我今天遇到这些的事情。
你睇下我今日遇到咁嘅事情。
这个上天有眼啊。
上天有眼。
为什么我会这样？
点解我会咁样呢？
所以他就发咒起誓。
所以佢就发咒起誓。
就指天来谩骂。
佢指天谩骂。
所以人有的时候对这个受苦的时候的反应。
所以人有时候对受苦的反应。
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
把一切的的错处都推在神的身上。
将一切的错处都推在神的身上。
还有另外第三种的反应。
还有第三种的反应。
当人遇到意外的痛苦的时候。
当人遇到意外痛苦的时候。
基督徒遇到意外的痛苦的时候。
基督徒遇到意外痛苦的时候。
还有一种反应是怎么样呢？
还有一种反应是怎么样呢？
第十九节。
他
说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就是基督徒们啦，
就是基督徒们。
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人，
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
就是离弃真道的人，
就是离弃真道的人。
许多的时候，基督徒遇见难处的时候，
好多时候基督徒遇见难处的时候，
他应该是来亲近主，
他应该是来亲近主，
但是他却起了一个相反的一个反应，
但他却起了一个相反的反应，
他反而离弃主。”
他反而离弃主，
也许他心里面说，
或者他心里面说，
我信主这么多年，
我信主这么多年，
自问对神没有什么亏欠，
自问对神没有什么亏欠，
除了去打了几场高尔夫以外，
除了去打了几场高尔夫球之外，
我每个礼拜都到礼拜堂去，
我每一个礼拜都去礼拜堂，
除了有几次我忘记了奉献以外，
除了我几次忘记奉献，
我每一次都是准时交这个奉献的，
我每次都是准时交奉
献。那么我有什么难处我也去祷告呀。
我有什么难处我去祷告。
现在为什么我遇到这些事情？
现在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神祝福别人？
为什么神祝福人家
不祝福我？
不祝福我呢？
我这样虔诚，
我这样虔诚，
到头来我得到什么好处呢？
到头来我得到什么好处？
所以他就对神失望。
所以他对神失望，
他就对他的信仰摇动，
他对他的信仰有摇动，
他就渐渐地跑回他以前的那个道路，
他渐渐走回他以前的道路。
这样的人是被环境所逼，
所以这些人是被环境所逼，
渐渐地失迷了他们的方向，
渐渐地失迷了他的方向，
他们以为神shortchanged 好像亏待了他一样，
他以为神好像亏待了他一样，
所以他就渐渐地离开他的信仰，
所以他就渐渐地离开他的信仰。
所以苦难啊，
所以苦难
常常是人的一种的试探，
是人的一种的试探，
使人渐渐地会远离神，
使人渐渐地远离神。
所以雅各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劝告，
所以雅各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劝告。
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他就该祷告。
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就是承认我们需要神，
祷告就是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
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愿意来请求他的带领，
愿意来恳求他的带领。
祷告就是有一个顺服的态度，
祷告就有一个顺服的态度，
让神做主，
让神做主。
祷告就是说，
祷告就是说，
我把一切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我将一切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才来祷告，
所以我先来祷告。
所以雅各说，
所以雅各说，
你们有受苦的呢，
你们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他就该祷告。
一个在祷告上呢有经验的人，
一个在祈祷上面有经验的人，
他可以告诉我们，
可以讲给我们听，
祷告是解决人生问题唯一的办法，
祷告是解决人生问题唯一的办法，
祷告是解决人生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祷告是解决人生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祷告是解决人生问题最有智慧的一个办法，
祷告是解决人生问题最有智慧一个办法。
正如刚才诗班给我们所献的诗，
正如刚才诗班同我们所献的诗，
他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说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
当你痛苦的时候，
当你有痛苦的时候，
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去有一个隐密嘅地方，
是希望产生嘅一个地方，
系一个希望产生嘅地方。
当你遇到危险，
当你遇见危险，
当你的信心受到试验的时候，
当你的信心受到试验嘅，
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但有一个隐密嘅地方，
是我们的蒙的。蒙爱的地方，
是我们蒙爱的地方，
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有一个隐密的地方，
给我们很好的保护，
给我们有很好的保护，
神在那边赐给我们恩典，
神在那里赐给我们恩典，
使我们可以忍耐而经过，
使我们能够忍耐而经过，
没有任何的事情，
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把我们与神之间的爱隔绝，
可以将我们同神之间的爱隔绝，
虽然人生在改变，
虽然人生在改变，
但是在主里面永没有改变，
但在主里面永远没有改变，
虽然我们落在愁苦的里面，
虽然我们落在受苦的里面，
虽然我们落在伤心的当中，
虽然我们落在伤心的里面，
这首诗歌说，
这首诗歌说，
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有一个隐密的地方，
我们的伤痛得到扶持，
我们的伤痛得到扶持，
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有一个隐密的地方，
虽然我们软弱，
虽然我们软弱，
虽然我们惧怕，
虽然我们惧怕，
但是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隐密的地方，
就是与神亲近的地方，
就是同神有亲近的地方。
雅各说，
雅各说，
你们当中若有受苦的呢？
你们当中如果有受苦的呢？
若有受试探试炼的呢？
如果有受试炼的呢？
若遇到人生的难处的吗？
如果遇到人生的难处的呢？
他就该祷告，
他就该祷告，
祷告神一定应允，
祷告神一定应允，
神是喜欢人祷告，
神是喜欢人来祷告，
就像做父母的，
就好像做父母的，
喜欢听儿女讲话，
喜欢听儿女讲话一样，
当儿女小的时候，
当儿女小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难处，
他有什么难处
啊，两排的眼泪，
两排的眼泪
跑来把爸爸妈妈抱着，
走来将爸爸妈妈抱住，
这个做父母的心里面很甜，
做父母的心里面很甜，
我这个儿子，
我这个儿子，
他把他的难处带到我的身边，
他将他的难处带到我身边，
当我们儿女长大了，
当儿女长大了，
我们自己年纪老了，
自己年纪老了，
儿女的受的教育比我们多，
儿女受的教育比我们多，
儿女的这个人生经验也非常的丰富，
儿女的人生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他们的很能干，
他们很能干，
他们做的事业比我们做的还大，
他做的事业比我做的更大，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
但我们做父母的，
虽然看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实在帮助我们儿女的地方，
虽然看起来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
但你知不知道，
老人家喜欢我们把难处告诉他们，
老人家喜欢我们将个难处讲给他听
我们仍然的表示我们需要他们，
我仍然表示我们仍然需要他们，
今天有很多老人家在家里面非常的苦闷，
今天有很多老人家在家里非常的苦闷，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儿女长大了，
儿女长大了，
不需要他们了，
不需要他们了，
他们就好像一个老不中用一样，
他们好像一个老不中用一样，
好像在家里面吃咸饭一样，
好像在家里吃咸饭一样
现在儿女很能干，
现在儿女很能干，
这个媳妇女婿很能干，
媳妇女婿都很能干，
什么问题他们都解决了，
什么问题他们都解决了，
什么问题都不跟老人家讲，
什么问题都不跟老人家讲，
老人家坐在家里面，
老人家坐在家里面，
我没有用，
我没用了，
但是当我们把问题带到他们当中他们面前，
但当我们将问题带到他面前的时候，
是表示他们，我们尊重他们，
是表示我们尊重他们，
我们需要他们给我们的一些意见，
我们是需要他们给我们一些意见，
我们的主也是这样，
我们的主也是这样，
他是大能的主，
他是大能的主，
他喜欢我们在祷告的当中，
他喜欢我们在祷告的当中，
把我们一切的难处告诉他，
将我们一切的难处
告诉他，他喜欢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他喜欢我们来到他面前，
把我们一切的重担，
将我们一切的重担
来射给他，
来射给他，
因为他顾念我们，
因为他顾念我们，
但是我们也要留意，
但我们都要留意，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也有这个神的清楚的要求，
你都有神清楚的要求，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必须要达到神的这个要求，
我们必须要达到神这样的要求，
我们神的才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神才听我们的祷告，
在这里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节，
在这里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
提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
提到旧约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亚，
他的名叫以利亚，
他的祷告非常的厉害，
他的祷告非常的厉害。
当时以色列人离开神，
当时以色列人离开神
去敬拜偶像，
去敬拜偶像，
以利亚就出来对以色列人说，
以利亚就出来同以色列人讲，
对以色列的王亚哈说，
对以色列的王亚哈，
这些年头，
这些年头，
如果我不祷告，
如果不是我祷告，
天一定不下雨不降露，
天一定不落雨降露。
这句话非常的厉害，
这个话非常厉害
啊，好像他是神一样，
好像他是神一样
啊，好像这个希腊的这个神话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神，
好像希腊的神话有一个这样的神
啊，他是叫做风雨神，
他叫风雨神
啊，招风唤雨的神，
招风唤雨的神，
他常常身上挂着一个口袋，
他时时身上面挂着一个袋
啊，把这个风雨啊都放在这个袋子里面，
将这些风雨都放在这个袋里，
什么时候他把这个口袋一打开，
什么时候他将这个袋打开、
啊、风雨就吹出来了，
风雨就吹出来，
什么时候他把这个口袋一捆起来，
什么时候他将这个袋绑起来，
风雨就停息了，
风雨就停息了
啊，这个以利亚就好像这样的一个人啊，
以利亚就好像这样的一个
人，什么时候我不祷告，
什么时候我不祷告，
天必不降露而不下雨，
天必不降露下雨，
什么时候再祷告，
那时候我再祈祷，
天一定降下雨来，
天一定降落雨，
地也必生出土产，
地也必生出土产，
我们说这个人好狂啊，
我们说这个人好狂，
讲这样的话，
讲这样的话，
为什么他能够讲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他要讲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他对他的祷告有这么样的把握呢，
为什么他对他的祷告有这样的把握呢，
为什么他的祷告这么有能力呢，
为什么他的祷告这么有能力呢，
雅各在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雅各在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一个祷告蒙应允的一个资格，
一个祷告蒙应允的资格，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这里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以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这里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大有功效，
这里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都大有功效，
这里并没有答应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大有功效，
这里没有答应我们说每一次的祷告都大有功效，
这里却清楚地说，
这里却清楚地说，
唯有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唯有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
唯有一人的祷告是蒙应允的，
唯有一人的祷告是蒙应允，
唯有一人的祷告是有把握的，
唯有二人的祷告是有把握的，
罪人的祷告主不听，
罪人的祷告主不听，
唯有一人的祷告主非常的尊重，
唯有二人的祷告主非常的尊重，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祷告要得到主的应允，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祷告要得到神的应允，
要看一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要看看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与主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
如果你是做儿女的，
如果你是做儿女的，
也许你家里面有小孩子，
或者你家里有小孩子，
如果这个做儿女的要问父母要一样东西，
或者做儿女的要问父母要一样东西，
他所问的大概应该常常可以得到，
他所问的大概时时都会得到，
因为父母都是爱儿女的，
因为父母都是爱儿女，
只要他的要求不太过分，
只要他要求不太过分
啊，这个我们现在在都看见市面上都在卖那边卖圣诞节的东西了，
现在我们看见市面上都在卖圣诞节的东西，
儿女就是不问的，
儿女就是不问，
这个做父母的也已经在动脑筋了，
做父母已经在动脑筋了，
今年圣诞节我要送什么给儿女呢，
今年圣诞节要送什么给儿女
啊，等到他一开口，
等到他一开口，
那么父母一定送，
父母一定送，
但是也要看情形啊，
但也要看情形，
如果这个儿女问的时候，
如果有儿女问的时候，
他刚刚是使父母生了一场大气，
他刚刚是激使父母生了生气，
做了什么顽皮的事情，
做了什么顽皮的事情，
把家里面那个古董花瓶打破了，
将家里的古董花盆打烂，
爸爸妈妈那个气还没有发完以前，
爸爸妈妈的气还没发完之前，
那个小孩子就笑嘻嘻的来跟爸爸说，
小孩子笑嘻嘻跟爸爸说，
爸爸这个圣诞节你送什么给我，
爸爸这个圣诞节你送什么给我，
爸爸说，
爸爸
I'll give you a five 所以要看我们与主的关系如何。
所以睇我哋同主嘅关系点样。
如果我们与主之间有罪恶隔绝，
如果我哋同主之间有罪恶隔绝，
我们的祷告主必不听。
我哋嘅祷告主必不听。
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打空气。
好多时候我哋嘅祷告好似打空气。
我们的祷告不能通过这个天花板。
我哋嘅祷告唔能够通过呢个天花板。
一到那边就打回头了。
一到嗰度就打翻转头。
原因何在呢？
原因系点样样啦？
是我们没有与主维持一个密切的关系，
是我们没有同主维持一个密切的关系，
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
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什么叫做义人呢？
什么叫义人呢？
所谓义就是神看为合宜，
所谓义就是神看为合宜，
意思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
前一举一动，
一举一动
讨主的喜悦，
讨主的喜悦，
所做的事情，
所做的事情
合乎主的真道，
合乎主的真道。
然后我们在神的眼光看来，
那我在神的眼光，
我们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神所喜悦的人的祷告，
神所喜悦的人的祷告，
神也喜欢听，
神也都喜欢听。
所以这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第一个要求。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是什么呢？
我们的祷告要怎么样才可以蒙主的应允呢？
我们的祷告要怎样才可以蒙主的应允呢？
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以利亚的祷告的话，
如果我们再看以利亚祷告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心里面问，
我们心里面问，
以利亚怎么知道，
以利亚怎样知道
他可以阻止这个雨水降在地上，
可以阻止雨水降在地上呢？
他怎么知道，
他怎样知道，
他若不祷告，
他如果不祷告，
天一定不降露不下雨，
天一定不降露下雨呢？
他根据何在，
他根据在哪里呢？
他是不是乱开口乱夸口，
他是不是乱开口乱夸口呢？
他所讲的话，
他所讲的话
是有根据，
是有根据的，
所以他是很有把握的这么讲，
所以他是很有把握的。
他的根据从什么地方来？
他的根据在哪里来呢？
请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一章，
请我们看《生命记》十一章，
旧约《生命记》第十一章，
旧约《生命记》十一章，
231面，
231页，
231面，
231页，
这是神借着摩西所讲的话，
这是神藉着摩西所讲的话。
16节，
第十六节，
生命记十一章16、17节，
生命记十一章16、17节，
他说你们要谨慎，
他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偏离正路，
就偏离正路，
去侍奉敬拜别的神，
去侍奉敬拜别神，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必然使天闭塞不下雨，
就使天闭塞不下雨，
地也不出产，
地也不出产，
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面速速的灭亡，
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
这个话是以利亚以前几百年已经讲过了，
这个话，这几句话是以利亚之前几百年已经讲过，
但是几百年来啊，
但是几百年来
以色列人听了却好像耳边风，
以色列人听了好像耳边风，
左边的耳进去右边的耳出来，
左边的耳入右边的耳出，
他们没有把这个话当作是一回事，
他没有将这几个话当作一回事。
以利亚是谁呢？
以利亚是谁呢？
以利亚是一个提斯比人，
以利亚是一个提斯比人，
他是一个住在外邦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住在外邦的人，
是在犹太地做客的一个旅客，
是一个在犹太地做客的一个旅客，
他只是经过犹太人的地方，
他只是经过犹太人的地方，
但是犹太人每年一次啊，要把摩西五经拿出来当众宣读一次，
但是犹太人每年有一次要将摩西五经拿出来向向各人宣读，
大概就是在宣读的期间，
大概就在宣读的期间，
这个路过的这个提斯比人啊，就听见了，
这个路过提斯比人就听见了，
哦，原来耶和华是这么说的，
原来耶和华是这样讲的，
原来神已经讲过了，
原来神已经讲过，
你们若离弃神，
你如果离弃神
去敬拜偶像，
去敬拜偶像，
神必定这样的惩罚你们，
神必定这样惩罚你们。
现在你们看，
现在你看，
你们都在那边拜巴利，
你们都在拜巴利，
都拜偶像，
都在拜偶像，
那神一定发怒，
神一定发怒。
所以以利亚有这样的把握，
所以以利亚有这样的把握，
他敢说，
他敢说
这几年，
这几年
如果我不祷告，
如果我不祷告，
天一定不降露不下雨，
天一定不降露下雨，
他的把握在什么地方？
他的把握是什么地方？
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他的根据在哪里？
在神的话语上。
在神的话语上。
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在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蒙主的应允。
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蒙主的应允。
我们祷告的事情是否照着我们所祷告的去成就？
我们祷告的事情是否照着我们祷告去成就？
在乎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否寻求神的旨意？
在乎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否寻求神的
旨意？在乎我们祷告是合乎不合乎神的旨意？
在乎我们祷告是合不合乎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抓住主的应许，
如果我们抓住主的应许，
主已经讲过，
主已经讲过，
他就一定这样的做。
他就一定是这样的。
那我们抓住这个应许，
如果我们抓住这样的应许，
在祷告的里面来兑现这个应许，
去在祷告里面兑现这个应许，
神一定是信实的，
神一定是信实的，
他一定照他所应许过的来成全，
他一定是照他所应许过的成全。
那如果我们所祷告的，
但如果我们所祷告的
不合乎神的旨意，
不合乎神的旨意，
我们无论怎么样祷告，
我们无论怎么样祷告，
神也不能答应，
神亦都唔能够答应。
他就是答应的话，
佢就系答应嘅话。
就是我们用祷告来勉强了神的话，
就系我哋用祷告勉强咗神嘅话。
得到了以后也不一定是祝福，
得到之后都唔一定系祝福。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
比如说雅各书第五章这里讲，
比如话雅各书第五章嗰度讲
十四节，
十四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
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个病人，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这是主的大能，
这个是主的大能，
神能够医治人的病，
神能够医治人的病。
但是我们还要看清楚一件事，
但我们还要看清楚一件事，
我们得病的时候，
我得病的时候，
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我们通过这个病得医治而荣耀他的名？
是不是我的，是不是神要因为这个病，通过这个病叫你得医治来荣耀他呢？
第一，我们知道神有这个能力可以医治人。
第一，我们知道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医治人。
神可以，
神可以。
但是第二，我们要问，
第二我们要问，
是不是神的旨意在这一件事情上要医治我们？
是不是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要医治我们？
第一，我们知道神可以。
第一，我们知道神可以。
但是第二，我们要问神愿不愿意。
第二，我们要问神愿不愿意了。
要两个都符合的时候，
要两个都符合的时候，
我们才得到主的医治，
我们才能够得到主的医治。
所以我们举一些的圣经里面的例子，
所以我们举一些圣经上面的例子，
比如说使徒保罗，
比如说使徒保罗，
保罗有这个医病的恩赐，
保罗有这个医病的恩赐，
他把手放在人的身上，
他将手放在人的身上，
人的病就得医治了，
人的病就得医治了，
甚至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甚至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有这个各样各样的神迹，
有很多很多的神迹，
甚至有这个油推骨，虽然从楼上掉下来掉死了，
虽然油推骨在楼上掉下来掉下来跌死了，
但是保罗一抚摸他，他就死里复活，
但保罗一抚摸他，他就死里复活。
保罗有这个医病的大能，
保罗有一个医病的大能，
有这个医病的恩赐，
有医病的恩赐，
但有一天保罗自己病了，
但有一天保罗自己病了，
你记得吧？
你记不记得呢？
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他提到他自己身体的软弱，
他提到他自己身体的软弱，
他说因为我所得的启示甚大，
他说因为我所得的启示甚大，
免得我为此而自高，
免得我为此而自高，
就有一根刺在我肉体的里面，
就有一根刺在我肉体里面，
常常要提醒我，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时时要提醒我，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保罗说我为这根刺我三次求过主，
保罗说我为这根刺我三次求过主，
他只求了三次，
他只求过三次，
没有多求第四次，
没有多求第四次，
恐怕如果我们生一场大病的话，
恐怕我 们生一场大病的
时候，我们每天 都祷告三四次，
我们 每天都祈祷三四次，
保罗只为他的病祷告过三次，
保罗只为他的病祷告过三次，
后来就不再祷告了，
后来就不再祷告，
是不是他没有信心呢？
是不是他没有信心呢？
不是的，
不是的，
后面他继续的说，
后面他继续的话，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节，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到第十节啊，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到第十节，
他说我祷告三次以后，
他说我祷告三次之后，
主对我说，
主对我话，
主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
主啊我恩典够你们用，
因为我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主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神拒绝医治他，
神拒绝医治他，
神要他终身带着这个病，
神要他终身带着这个病，
终身带着这个软弱，
终身带着这个软弱，
要在这个软弱上，
要在这个软弱上
显明神是大能的，
显明神是大能的，
要借着这个软弱，
要借着这个软弱
常常提醒保罗，
时时提醒保罗
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他是一个无用的人，
他是一个无用的人，
靠自己不能成全事情，
靠自己不能够成全事情，
一定要依靠神，
一定要依靠神，
一定要归荣耀给主，
一定要归荣耀给主，
所以他就安心的，
所以他就安心的
一辈子带着这个病，
一世带着这个病，
用这个病来荣耀主，
用这个病来荣耀主。
所以在保罗这一次生病的事情上，
所以在保罗这个这次生病的事情上，
我们清楚看见一件事情，
我们清楚看见一件事情，
第一神能够，
第一神能够，
但是第二我们要问，
但是第二我们要问
神是否愿意，
神是否愿意。
所以不是每一次我们生病神都要都听我们的祷告，都医治我们。
所以不是每一次我们生病神都听我们祷告医治，
要问那个病是什为什么的缘故，
要问那个病是为什么缘故。
如果保罗避重就轻，
如果保罗避重就轻，
不愿意接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不愿意接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他就去找这个彼得，
他就去找彼得，
他说彼得啊，你以前 你有这个医病恩赐，
他说彼得你有医病的恩赐，
以前这个瘸腿的人啊，你 一吩咐他就起来了，
以前那个瘸腿的人你一吩咐他就起来了，
现在我这个软弱啊比起他实在轻了十倍了，
现在我这样软弱比其他实在轻了十倍，
好不好你就奉主的名啊医治我了，
好不好你就奉主的名医治我了，
也许他这样 找彼得的话也许可以得医治，
或者他这样去找彼得的时候可以得医治，
但是却不能成全神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
但他不能够成全神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
所以有一些人神让他们留在软弱的里面，
所以有些人神让他留在软弱的里面，
因为神看重这个人，
因为神看重这个人，
要用这个人的身体的软弱来显出主的大能，
要用这个人身体上面的软弱显出神的大能。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用一些灵修的书籍，
今天我们都很多人都喜欢用一些灵修的书籍，
比如说这个荒漠甘泉啦，
比如说荒漠甘泉
啊，比如说这个活水啦，
比如说活水啦，
比如说很多很多这样灵修的书籍，
还有很多很多灵修的书籍。
今天我们很喜欢唱一些的诗歌，
今天我们喜欢唱一些诗歌，
比如说 Fanny Crosby 所写的6500首的诗歌，
比如说Fanny Crosby 所写的6500首的诗歌，
比如说 C. Austin Miles 所写的2000-3000首的诗歌，
比如是 Austin Miles 所写的2000-3000首的诗歌，
这些写灵修书籍写属灵的诗歌的人，
这些写灵修书籍属灵诗歌的人，
其中有很大的部分是常年在身体的软弱的里面，
有很多是很大部分是常年在身体软弱的里面，
这个Fanny Crosby 是一辈子瞎眼，
Fanny Crosby 是一世都盲眼的，
神没有医治他的盲眼的病，
神没有医治他盲眼。
C. Austin Miles 也是一个瞎眼的人，
C. Austin Miles 也是一个盲眼的人，
他是一辈子带着这个软弱，
他一世带着这个软弱，
很多很多在软弱里面的人，
很多很多在软弱里面的人，
成为神重用的一个器皿，
成为神重用的器皿，
神在他们的身上得到极大的荣耀，
神在他身上得到极大的荣耀。
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神能够，
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神能够，
但是第二我们要问，
但是第二我们要问
神是否愿意，
神是不是愿意呢？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
他是犹大的王叫做西西家，
他是犹大的王叫希西家，
他的事情记载在以赛亚书38章，
他的事情记载在以赛亚书38章，
西西家是在他的中年，
希西家是在他的中年，
刚刚是事业有成就的时候，
刚刚是事业有成就的时候，
刚刚是他的金色年华的时候，
刚刚是他金色年华的时候，
刚刚是他能够为神做大事的时候，
刚刚是 他是为神能够做大事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天，
突然之间有一天，
神差派以赛亚来对他说，
神差派以赛亚来对他说，
你要留这个遗书给家里的人，因为你病，你这个病不能好，不能活了。
他说你要留遗书给你家里面的人，因为你的病不能够好。
他患了什么病呢？
他患了什么病呢？
身上 长了一个疮，
身上面长咗个生咗个疮。
以今天的话来讲啊，可能是一个肚瘤啊，是一个 cancer 也说不定。
用今日嘅话嚟讲，可能系一个毒瘤。
那么神说，
大神话，
你这个病一定不能好。
你呢个病一定唔能够好。
医生说不能好，
医生话唔能够好，
还有一线希望，
仲有一线希望，
可能可以另外找一个医生，
可能另外会找一个医生。
神说这个病不能好，
神话呢个病唔能够好，
你还找谁呢？
你仲揾边个呢？
他听见这个话，
佢听见呢个话，
他就转脸对着墙壁，
佢就转脸对住墙，
他就哭了，
佢就喊啦，
他就求神怜悯他，
佢求神怜悯佢，
求神医治他，
求神医治佢。
他事业刚刚开始啊，
佢事业刚刚开始，
哦，他就苦苦祷告，
佢就哭，佢就喊祷告，
神怜悯他，
神怜悯佢，
打发以赛亚来再跟他说，
打发以赛亚嚟再同佢话，
好吧。
好了，
我就医治你，
我就医治你，
给你15年的寿命，
给你15年的命。
哇，他高兴得要命，
他高兴得要命，
一起来就写诗歌来赞美神，
一起来就写诗歌赞美神。
在他的身上，
在他的身上，
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我看见一件事情，
他祷告，
他祈祷，
好像用祷告来扭转了神的手，
好像用祷告来扭转了神的手，
改变了神的旨意，
改变了神的旨意。
神本来定下他 那一年一定要死，
神本来定下他这年一定要死，
但现在神却为他回心转意，
现在神为他回心转意，
听了他的祷告，
听他的祷告，
可怜他，
可怜他，
再给他15年的寿命，
再给他15年的命。
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蒙恩的人呢，
看来他是非常蒙恩的人。
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
但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实，
我就发现一件事实。
当后来西西家真的死了以后，
当后来西西家真的死的时候，
他的儿子马拿西出来登位，
他儿子马拿西出来登位，
登位的时候年纪只有12岁，
登位的时候年纪只有12岁，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
他是在西西家那个15年的恩典年的里面生的一个孩子，
他是西西家这15年的里面生的一个仔，
登位的时候只有12岁，
登位的时候只有12岁，
在位55年，
在位55年，
是所有犹大王当中在统治最长的一个，
是所有犹大王之中统治最长的一个王。
但是这个历代志下第33章，
但历代志下第33章
记载他的事情却说什么呢？
记载他的话，他的事情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说这个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到重新的建立各种的偶像，
他重新的建立各种的偶像，
破坏他的父王西西家所建立的宗教复兴，
破坏他父王西西家所建立的宗教复兴，
处处与神为仇，
处处与神为仇，
他所做的一切尽都为恶，
他所做的一切尽都为恶，
神就把他交给这个亚述王，
神就将他交给亚述王，
他们用铜链把他锁住，
他用铜链将他锁住，
当作一条狗这样拖拖拉拉的带到这个巴比伦去，
将好像狗一样拖拉的带到巴比伦，
他的下场非常的可怜，
他的下场非常的可怜。
如果这个西西家早知道的话，
如果西西家早知道的话，
他不会要求那15年的寿命，
他不会要求15年的寿命，
因为这个儿子是在那15年里面生的，
因为这个仔在15年里面生的，
而且不单他的家受这样的痛苦，
而且不单是他家受这样的痛苦，
因作这个儿子马拿西全犹太国都受痛苦，
因为这个儿子马拿西全犹太国都受到痛苦。
所以第一我们知道神能够，
所以第一我们知道神能够，
但是第二我们还要顺服神的旨意，
但是第二我们仍要顺服神的
旨意。西西家看起来好像改变了神的旨意，
西西家看起来好像改变了神的旨意，
因着他的祷告神的容许他不必死，
因为他的祷告神容许他不需要死，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但历史告诉我们，
如果他那一年光光荣荣的死了，
如果他那年光光荣荣的死了，
哦，他所在神的面前所得的恩典岂不是更大吗？
他在神的面前所得的恩典岂不是 更大吗？
现在他用自己的意思来勉强神，
现在他用自己的意思来勉强神，
他所得到的却不一定是祝福，
他所得到的却不一定是祝福。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见
有弟兄姐妹受苦，
有弟兄姐妹受苦，
有弟兄姐妹生病，
有弟兄姐妹生病。
神没有照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全，
神冇照住我哋祷告嚟成全，
没有照着我们的祷告来医治，
冇照住我哋祷告嚟医治。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他不医治这个弟兄这个姐妹，
佢唔医治呢个弟兄呢个姊妹，
并不是证明神不能，
并唔系证明神唔能够，
只是证明神的旨意有另外定的旨意，
只系